各位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讨论罪名辩护技巧问题。今天我想通过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来谈一谈其中的罪名辩护问题，跟大家讨论一下在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如何才能做好辩护工作。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基本的案情。这个案件情况来自于《西安晚报》的介绍。2009年2月10日凌晨，持 C3 驾照的陕西省泾阳县农民王双娃驾东风大地牌自卸车，从泾阳县冀东水泥厂装载32吨水泥熟料，送往西安市户县千王水泥厂。他的儿子18岁的在校高中生王某随车同行，一路躲避沿途超载超限检测站。当日凌晨6时许，当行至108国道西安市长安区协和搪瓷厂门前时，疲劳驾驶的王双娃撞上同向骑车上学的王某、张某。车辆从二人身上压过后，又将骑车上学的张某刮倒，从张某腿上压过，又将学生贾某、贾某某连同被撞学生的3辆自行车卷挂车下。肇事后，王双娃并未下车查看，反而加速逃离现场。路经此处的司机朱某、岳某发现后，先后驾车超越肇事车辆，示意并试图逼迫其停车。其子王某也提醒王双娃有人让停车，但王双娃置之不理，仍加速行驶。在高速行驶170余米后，贾某、贾某某从大货车上被甩了下来，大货车继续逃逸，并在行驶至距案发现场7.6公里的长安区义井村，将拖挂的3辆自行车甩出。王双娃继续驾车前往户县千王水泥厂，在厂内更换了右前轮轮胎，卸载了水泥熟料，并卸下车牌，后与王某将车开回泾阳县口镇一石料厂。王双娃和王某下车查看，发现车身有血迹和人体组织。王某随即回到车上，取出卫生纸递给王双娃，王双娃用纸将痕迹擦拭后，王某离开石料厂。王双娃随即给其妻王小娟打电话，告知自己撞人一事。王小娟赶至石料厂，在得知丈夫执意出逃的打算后，将随身所带的1000元交与王双娃，供其外出所用。王双娃遂驾车逃至陕西省旬邑县，将车弃于一加油站，后搭乘汽车逃往乌鲁木齐。2009年2月15日，王双娃投案，经法医鉴定，贾某、贾某某、王某、张某某均系被行驶过程中机动车辆作用致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开放性胸腹腔脏器损伤而死亡，张某重伤。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构成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2项罪名，将王双娃起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以窝藏罪将王双娃之妻起诉，以帮助毁灭证据罪起诉王某。这个案件是一起影响极大的案件，原因是该案后果极其严重，致4人死亡，1人重伤。 且死伤人员皆为花季少年。案发后，作案人驾车逃逸。王双娃投案前的五天内，警方悬赏寻找线索，公众关注度极高。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车辆增加速度加快，酒驾、危险驾驶、飙车等危害公共安全和行人安全的事故不断增加，这个案件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所以这个案件是一个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面对这样一个案件，如何进行辩护呢？本案辩护人的辩护思路主要是，王双娃构成交通肇事罪，但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就是说要否掉王双娃故意杀人罪这样一个罪名。这个辩护观点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被害人家属几个学生啊，死亡学生父母的愤怒，结果导致庭审过程辩护人不能顺利发表辩护意见。可见在有很高关注度的重大案件的辩护中，除了组织和论证辩护观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就是如何应对社会舆论。舆论应对好了，可以有助于案件的辩护，舆论应对不好，可能不利于辩护观点被采纳。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这里不展开，我们重点讨论一下本案的辩护观点，即故意杀人罪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的辩护律师是一个老律师，很有经验，他为本案的成功辩护做了很多工作。第一件工作是调查被告人的情况。辩护人在被告人王双娃所在的乡镇进行调查，了解到王双娃是一个十分老实本分的农民，在村里的人缘很好，为了养家糊口，贷款买了大货车跑运输，为了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夜以继日的劳作，超载夜半行车，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不超载往往没有利润，可是要超载就不得不夜半行车。辩护人对被告人的个人状况调查后，形成了一份被告人人格品行的报告，提交了法院，这是其一。其二，本案的辩护人针对本案的情况召集了两次案件研讨会，请西安一些知名律师和法学教授对案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多数人认同本案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观点。有人认为认定王双娃构成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有人认为认定王双娃构成故意杀人罪尚有部分案情没有查清。其三，辩护人还寻找了一个登载在人民法院报上的类似案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下面我们具体谈一下辩护人认为故意杀人罪不能成立的理由。在这个案件中，王双娃疲劳驾驶，打瞌睡，结果撞上了上学的几个同学。从两个学生一个张某，一个张某某的身上压了过去，这两个学生当场死亡。从另外一个姓王的学生腿上压了过去，导致重伤。这三个学生的死伤是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后果，不存在故意杀人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关键是后面两个学生贾某与贾某某，造成这两个学生的死亡的行为应当怎么认定。检察院指控导致后面两个学生死亡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因为撞了前面三个学生之后，又把贾某和贾某某卷在车下，路过的驾车人示意王双娃停车，王双娃不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逃跑，对于造成两名学生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 因此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后面导致贾某某、贾母死亡的行为是交通肇事逃逸，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呢，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否存在将贾母与贾某某卷挂车下的行为，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拖挂行为以挂为前提，但肇事车辆所先挂后拖存在疑点。辩护律师认为，从车辆设计的安全要求来看，机动车辆行车安全设计要求排除单纯性车辆挂拖两个活体运行百米以上距离的可能性，即使连同自行车一起增加了卷挂车下的可能性，但是自行车上却没有检测到二人的血液和人体组织，这说明拖挂事实极有可能不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存在两个学生被拖挂于车下的情况，但是被告人王双娃对此是否知情就成了关键。从案件情况看，王双娃不具有明知的主客观条件，因为王双娃当时属于疲劳驾驶，迷迷糊糊，耳朵里还塞着耳机。其次，王双娃驾驶的是一辆重型货车，他所在的驾驶室和车桥下处于严密隔绝的状态，客观上不具有直视的感知条件。最后，当时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能见度极低，车外即使有人示意他停车，他也不一定能够看见。这是第二。第三，从法医鉴定书来看，死亡的四个学生死亡原因是相同的，均是行驶过程中机动车辆作用致重型开放性颅脑腹腔脏器损伤而死，没有对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时的尸体状态进行区分，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王双娃对后两名死者的死亡具有明知而放任发生的心理罪过。现场也没有听到二人有呼救声，如果二人被卷入车下尚未死亡，几乎没有理由不呼救。所以从控方的证明责任角度讲，控方没有能够证明王双娃具有故意杀人的犯罪故意。应当肯定，白安中辩护人的辩护思路还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辩护思路呢，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本案中贾某某二人有没有被王双娃所驾车辆卷挂到车下？辩护人认为没有，至少是存疑的。因为从车辆设计的安全要求来看，机动车辆行车安全设计要求排除单纯性车辆拖挂两个活体运行百米以上距离的可能性。如果两个女学生没有被卷挂到车辆下面的事实，那么故意杀人罪就不可能成立了。第二个层次，假如即使存在卷挂到车下的情况，还要问贾母、贾某某二人是在悬挂的车下之前即已经死亡了，还是卷挂之后死亡的。如果是卷挂之前两个人已经死亡了，故意杀人罪也就不能成立了。第三个层次，假如贾某某、贾母二人是在卷挂之后死亡，还要进一步查清王双娃是否明知二人卷挂车下。如果不知道二人卷挂车下，也就说明王双娃没有犯罪故意，那么故意杀人罪也当然不能成立了。本案辩护人还找到一个相似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在肇事车辆逃逸导致被拖挂在车上的人死亡，最终没有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对待，仍按交通肇事罪进行处理。这个案件情况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呢是2003年12月30日晚8时，被告人张涛驾驶被告人张世清所有的轻型厢式货车，沿312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至江苏省常州市北港地段时，撞击同方向正常行驶的二轮摩托车，致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朱某某倒地后被挂吊在卡车后桥上。事故发生后，同乘人员张世清指使被告人张涛驾车逃逸。被害人朱某某被拖行十余公里后死亡。公安机关根据肇事货车号牌查清该车系张世清所有，于2004年3月上网通缉张世清。2006年1月，张世清被抓捕归案后，揭发说张涛是驾车的肇事人。公安机关另行通缉张涛，经过艰苦侦查，抓获张涛后，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常州市钟楼区法院审理后，以交通肇事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涛、张世清有期徒刑10年。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是否明知被害人被挂吊在车下，被告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被告人交通肇事后不明知被害人被拖挂在车下，因逃逸或者指使逃逸而致被害人被拖磨致死的，应适用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若明知，则应承担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法律后果。可见这两个案件相似的地方就是，如果不明知，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如果明知，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理。这个案件最终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处理的，法院认定被告人对于被害人被拖挂的情形是不明知的。因为事发后，被告人为了了解被害人的伤情，曾经回到现场来了解，还有三个证人证明肇事车曾返回交通肇事现场，这个表明被告人当时并不知晓被害人的伤情，更加不可能认识到在车下挂吊着被害人，否则就无法解释其驾车逃逸后又返回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因此，被告人张涛驾车拖着被害人逃逸的行为，在主观上是过于疏忽大意，无法认定其具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虽然王双娃案的辩护人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辩护意见最终并没有被采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双娃驾驶与其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且严重超载、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一人重伤。肇事后不是停车救人保护现场，而是驾车逃逸，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过程中，将两名被害人和三辆自行车拖拽于机动车下，不顾他人劝阻，不计后果，将两名被害人拖拽170余米后，致二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为掩盖罪行，更换轮胎、卸掉车牌、毁灭罪证、潜逃外地，主观恶性极大。虽在家人规劝下投案，但并没有真诚悔罪。庭审中又推翻原供，否认有人数次超越逼其停车，否认王哲提醒他有人让停车，否认王某就是他的儿子给他提供卫生纸擦拭车辆上的血迹，认罪态度不好。王双娃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数罪并罚，依法严惩，遂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为什么本案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被最终采纳？检讨一下还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来自于被害人家属方面的原因。本案审理过程当中，被害人的家属有很多人来法院旁听案件，他们看到被告人是情绪异常激动，恨不得当场杀了他。在辩护律师辩护的过程当中，也有被害人的家属十分不冷静，对律师进行攻击谩骂。被害人的这种态度很显然也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法官会考虑，如果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被害人会不会上访啊？影响这么大的案件，涉及到的被害人家属也比较多，如果不能按揭事了，产生新的信访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都是法院啊法官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个法律观念的问题，就是刑事案件的疑点利益归谁。按照现代刑事诉讼的观念，案件疑点的利益应当归于当事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案件细节没有查清楚，要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比如说，本案中如果不能查清被告人是不是明知，或者说不能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那么就要按照不明知来处理，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现实中，刑事案件的这个疑点通常会对被告人不利，查清了对被告人也是如此这般的判决，没有查清对被告也是如此这般的判决。极端的表现就是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已经是比较考虑当事人利益的一种表现。虽然疑罪从轻也是不对的，这种现象归结起来就是家属的态度对案件的结果影响很大，法律观念对案件的结果影响也非常大。第三个原因呢，是本案的辩护思路啊，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实现这个辩护思路上还是有一些值得检讨的地方。首先，第一，在法庭上没有能够充分完整的展示辩护观点，这是被害人家属干扰造成的。但是能否排除这种干扰呢？或者虽然有干扰，但还是可以采取某种方式以理服人呢？第二点，如何深化辩护理由，增强辩护观点的无可质疑性。在这一点上，本案显示呢还有很高的提高的空间。比如辩护律师认为，从车辆设计的安全要求来看，机动车辆行车安全设计要求排除单纯性车辆挂脱两个活体运行百米以上距离的可能性。单纯这一句话还是不够的，这一句话呢也非常的绕口，也非常的抽象，这句话不容易让人听明白。那么我们能否把这样一句话进一步具体化？这句话太抽象，它是针对机动车辆而言的，那么能否具体到这种车辆上，就是肇事车辆这样一种车辆上？进一步能否进一步具体到特定的肇事车辆上？能否用数据说明问题，向法庭展示车辆的底盘啊，用照片来展示，用数据或者用实验的方法来表明下面挂人是不可能的。辩护律师要善于把抽象的道理变成法官能够看得见的物证，这一点在刑事辩护工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律师常常最欠缺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王双娃涉嫌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一案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和社会关注度的案件，这类案件的辩护难度是极大的，特别是要改变案件的定性，改变罪名。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进行反思，能够得到一些启示。哎，这类案件的辩护中，首先要确定正确的辩护思路，但是单是确定正确的辩护思路还是不够的，要实现辩护思路实际上更加困难。辩护律师要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排除来自舆论的干扰，排除来自于被害人家属的干扰。最重要的是，作为辩护律师要能够将抽象的辩护观点以深入浅出、容易理解的方式向法庭阐释，让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能够被看见。能够做到这样，才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刑辩律师。这一节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